中国开年经济景气有所回落。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1月30号公布数据显示，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低于12月的 50.3%， 仅略高于 10% 的荣枯线临界点。此前，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中国2021年 GDP 同比增长 8.1%， 高于外界预期，也高于年初中国政府定下的 6% 的 GDP 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在今年底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稳定将压倒一切，因此政策制定者希望避免可能影响就业的更严重的经济放缓。那么，经济问题是否会影响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李恒清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以摇摆不定的方式开年，一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出现回落，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多地发生，严格的疫情封闭措施冲击生产和需求。不过也有评论认为，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步入坎坷的一年时，经济的些微扩张，比如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略高于 50% 的枯荣线临界点。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你怎么看？
这个枯荣线啊，一般是 50%， 如果呢高于 50% 呢就在扩张，如果低于 50%， 比如49点几呢，那就是在这个收缩。所以呢它现在呢这个高于 50% 这一点呢，不管怎么样呢还是一个扩张的一个趋势。这个呢已经比这个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这个 4% 的状态啊，当时呢这个 GDP 增速呢 4% 已经是有史以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了。所以现在应该说呢多少有一点回涨。但是呢那个我同样也注意到啊，统计局的数字当中其中也讲到了，说这个在企业啊这一块，他说大型企业呢回升呢比较稳定。它这个 PMI 呢是 51.6%， 然后呢中小企业就差了，中型企业呢是 50.5%， 这个呢就基本上是在荣枯线上，然后呢小型企业就变成了 46.0%， 这个 46.0% 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中国呢这个真正的经济的状况还是以这个中小企业为主体，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所以呢不容乐观。
那么中国官媒统一口径称颂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 GDP 同比增长 8.1% 这个成绩呢，是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的。那么回看2021年中国经济，你的看法？
2021年呢应该说叫什么呀，就是喜忧参半，或者是这个忧多于喜。第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率先控制了新冠病毒的这个蔓延，从这个2019年开始的国际供应链重组啊，很多外国企业都开始移出中国，疫情使得供应链中断了，无奈又回到中国采购，所以中国出口全年增幅啊超过了 18%， 这个呢是非常亮丽的。另外呢这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啊也开始显现，像以房地产为首的这个债务爆棚了，连锁反应一触即发，有47个产业都会出现风险。所以在中国现在啊，这个政府最害怕的叫做系统性风险，应该说这个灰犀牛呢已经就在那里，这个黑天鹅呢随时都可能会来。在2021年政府呢强力干预企业的现象非常的多，任意关停，继2020年11月突然叫停蚂蚁集团 IPO 之后，今年7月初整治滴滴出行，让整个业界胆寒。接着呢就收拾教育培训产业，不仅逼停了这些公司啊，而且呢还令这个20多万教职员工下岗。整顿平台经济，整顿游戏产业，整顿民俗等等。另外呢罚款已经变成了这个司空见惯的，而且变成了这个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呢这个共同富裕让很多的企业家呢最后这个成为他们的噩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2021 年呢应该说呢这个真的是整体来说乏善可陈。 另外呢，财政收入锐减，地方财政几乎就崩溃了，降薪、停止招收公务员，这些消息呢都上了热搜。就是所以最后到最后啊，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候啊，就对最新形势做出了研判，就是首次提到了这个叫做三重压力，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这些呢这个危险呢真的是四伏。正像刚才您提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哈，还是呢这个就是稳中有进，但是正像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看到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说这个国家统计局数字我看了这么多年就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三重压力。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自相矛盾，很多看似不合情理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呢却不断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换作别的国家比如美国，这些事政府会如何处理？你的看法？
确实您说的哈，像中国政府的政策还真的是经常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比如啊，先是鼓励电商，鼓励大众创业，这个万众创新，结果呢就是后续呢就变成了罚款，罚这个网红，这个薇娅这一个人一罚就是 13.4 亿，都是天文数字。另外呢像 P2P 刚开始发起的时候啊，这个中国高层呢都把这个 P2P 的这个发迹啊在中国呢是这个金融创新的典范，风靡一时，所以 P2P 公司呢就如雨后春笋啊，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啊就爆棚了，人就跑路了，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现在呢这个政府呢把责任全都推到这个 P2P 的这个高层。与此相对应的哈，像这个疫情的严防死守、清零的这个疫情政策曾经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机会，但是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开始通过接种疫苗逐渐改变政策为与新冠病毒共处以后啊，中国呢仍然这个坚持零容忍的政策对民生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持续下去会拖垮整个经济。但是您刚提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的观察是中国政府啊权力太大，不受约束，在经济生活中啊干预的这个手啊是无处不在。习近平啊一直在提依法治国，但实际上的核心是党领导一切，他在经济上的整体战略是国进民退，用政府代替市场，在资源和要素分配上去主导作用，然后用这个看齐意识，所有的事儿定于一尊，从制定计划、决策、审核、修改，甚至是纠错，都缺乏机制，一错再错是必然的。政治安全意识决定一切，没人敢向他提出意见，一旦提出就是妄议中央，所以呢，最后就使得歌功颂德呀、绝对忠诚就成为了主旋律。
我们看到呢，除中国官方以外的经济学者呢，多数不看好2022年中国经济，连与中国关系良好的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下调对中国2022年 GDP 增速 0.8 个百分点，预计其 GDP 的增长速度为 4.8%。 怎么看2022年中国经济走向？是否会出现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对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会产生多大影响？你的看法？
我觉得肯定是很大的。我们回看的2021年刚才提到的哈，实际上 GDP 啊，如果按照每个季度的这个 GDP 来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应该我们看到第一个季度呢是 18.3% GDP 增幅，第二个季度就降到了 7.9%， 第三个季度就变成了 4.9%， 四个季度勉强维持了 4%， 所以它叫逐季度递减。那所以我们再看2022年，应该说呢这个债务压力呢会更大，随着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这个指标，企业和政府融资成本会更高，外贸出口会下降，随着防疫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是一个大趋势，这个主要是因为战狼外交的结果。另外呢这个 RCEP现在在中国大陆一再使劲推 RCEP， 但是我想这块呢不会帮太大的忙，东南亚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CPTPP， 应该说台湾很可能优先于中国加入，所以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没有太多的变数。在消费这一块哈， 在这个中国呢2021年的104万亿的 GDP 当中啊，消费只占了39万亿，是非常的低。相对美国呢，实际上呢是占了 75% 多一点。所以呢这个2022年应该各方面的压力哈，没有减反而增加，所以民众消费啊不太可能扩大。估计啊中国政府会加大政府投资，加大力度救房地产。让他们呢只还外币贷款和债券，人民币的就不还了，那就是债转股的这种方式，然后用国企去收拾烂摊子，这个呢可以暂时的缓解推迟危机，但是呢有可能会拖垮这个大型国企。应该说呢中国政府能用的工具哈，比如说财政这个货币金融等等啊，这个应该是能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财政赤字啊持续超过 3%，那这个危险的会非常的大。因为呢在国际上啊通用的呢都是说，这个当赤字率呢超过 3%， 这个负债率呢超过 20% 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国际上认为的安全线了。但是目前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呢都已经超过了 3.6%， 接近 4% 了。如果持续啊在进行这个量化宽松的这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势不可挡。如果政府为了保持这个社会稳定而严厉管控物价，那很可能就出现滞胀，那就有可能会憋死这些企业。如果像那些某些御用经济学家啊，现在一直在建议要征收房地产税，那我想呢一旦征收就很快就会打垮整个房地产业，那是一个自杀的行为。那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呢，就是这个就业。现在你一个是大学生的就业，另外一个呢返乡农民的就业的安置，所以这些啊应该的，我的感觉呢都是非常的不景气，或者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所以我预计呢2022年全年的这个 GDP 增幅应该是在 3%-4% 之间，就算是不错了。我一直说啊，这个习近平啊将一手好牌给打烂了，是他在指引着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向了衰退。所以经济的差强人意，应该说呢对他二十大连任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